十四，修行要领。上，2016年5月14日，泰国解脱园寺。大部分人在修行的时候，都会干扰心与造作心。原本应该是及时知道心的造作，结果却变成千方百计的去造作心。心若不好，就竭力使其变好；心不快乐，就尽量让其快乐，心不宁静，又努力让它宁静。以为好的久一点，快乐久一点，宁静久一点，这样应该不错。这是在追求变化的事物，快乐、宁静以及好，并不是恒常不变的。我们追求变化的事物，得到之后，很快又会失去它们，无法拥有。恒常不变的是实相、真理、圣谛，他们需要以智慧来领悟，而非以禅定来领悟。想要让智慧升起，需要依赖某一类禅定来实现。禅定分为几类，有正定与邪定之分。邪定是不含觉性的，比如打坐之后迷迷糊糊的，忘了自己，看到鬼，看到神，看到地狱和天堂。甚至还有人吹嘘说看见了涅槃，看见了过去与未来，可是却连当下的名色都没有看见。缺乏觉性的禅坐是没有意义的，即便坐上一辈子也不会有结果。正确的禅定是带有觉性的，它又分为两种，一种称为止禅，也就是心聚焦于单一所缘的禅定，比如心与佛号在一起，不跑到别处去；心与呼吸在一起，不往别处跑，伴有快乐、宁静、轻松、法喜升起。这样的禅定可以用于修习。修习这种禅定的原则极其简单，以快乐的心持续地觉知让心有快乐的所缘。心散乱是因为它缺乏快乐，他跑去看色，希望获得快乐；跑去听声音，希望获得快乐；跑去闻气味、尝味道，感受身体的触感；去想好玩的事情，都是希望得到快乐。可是心对快乐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，所以只能不断地寻找下去。看电影，看完又去听音乐，听完又去找食物，吃完后再与朋友聊天，不断地想要得到快乐，最后却是一场空。回家以后无精打采，郁郁寡欢，不停地寻找快乐，到最后精疲力竭，仍然和从前一样苦闷，于是就又跑去喝酒。心在不停地寻找快乐，却从未找到过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以及所思所想的事物，全都是无常的、多变的、无法掌控的。看到的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听到的声音是好还是不好，我们全都无法选择。如果想要在这些事物上找到生命的快乐，连门都没有。倘若我们真的聪明，就会明白，散乱而无禅定是因为心缺乏快乐，所以可以找一个让心有快乐的所缘作为诱饵。心就像是顽童，喜欢出去玩耍，如果用铁链把小孩拴在家里，硬是不让他们出去，他会很苦闷。如果在家里放上小孩喜欢的东西，喜欢读书就在家里放上书，喜欢吃点心就放上点心，他就不会再跑出去了。心好比是顽童，对所缘充满了饥渴，希望得到这个那个，却始终找不到快乐，于是不停地四处继续寻觅。如果我们足够聪明，就会寻找让心感到快乐的所缘，将其作为临时的家。需要观察自己在觉知何种所缘之后心会有快乐，如果念诵佛陀以后感到快乐，就念诵佛陀，用其他方法，比如呼吸，呼气有快乐，吸气有快乐，这样也行。 如果呼气苦闷，吸气苦闷，那就不要选择观呼吸，那样是不会宁静的。心一旦没有快乐，就会想逃去别处。有些人是观腹部升降后有快乐，有些人是惊醒之后有快乐。要审视自己与什么样的所缘在一起有快乐，然后就选择那一类所缘。一定要懂得选择。那些会导致破戒与破法的所缘，比如喝酒以后有快乐，骂人后会有快乐，打牌后会有快乐，钓鱼后会有快乐，诸如此类的所缘都是破戒或破法的，会有不善的果报紧随而至，心无法真正宁静。比如有些人偷盗财物后会有快乐，这样心是非常散乱的。不过对于懂得布施的人，当他想到自己曾以合适的方式帮助过别人，心就会快乐与宁静。或者如果我们持戒持得很好，每次想到自己持戒了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仅仅想到这些，心就会快乐起来。有时候心非常散乱，做什么事儿都无法宁静，烦恼习气也升起得格外强烈。这时我们就要去思维，生命是不确定的，为什么要爱别人呢？我们不久便会死去。为什么要恨他人呢？不久我们就会死去，这是死随念。有人思维死亡以后，心会变得快乐和宁静起来，当然也有人思维死亡后会感到苦闷。如果苦闷就别继续了，一定要体察自己的情况。每个人都一定要懂得自己去选择，与哪一种所缘在一起会快乐，就选择哪种所缘。比如龙波从孩提时代就修习出入息念，小时候去顶礼龙波里尊者，尊者会把小孩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教导吸气念佛，呼气念陀，然后数一，教完之后让孩子回去用功。龙波答好的，并不是口头应付，而是真的每天用功。坐着观呼吸之后心就有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小时候坐着观呼吸没有期待要得到什么，龙波里尊者教导观呼吸，龙波就观，因为没有任何期待，心很快就宁静下来，宁静之后有快乐，于是就乐此不疲，每天用功不懈，从不放弃。我们一定要观察自己，而不是去参考别人。如果别人观呼吸后有快乐，而我们没有，就不要去选择。要选择不违背戒与法，同时让心快乐的所缘。觉知所缘时，心必须有快乐。比如龙波观呼吸之后，心就有快乐。假设观呼吸后并没有快乐，却有想要宁静的贪心，像这样呼气吸气，心是不会宁静的，因为没有快乐。所以龙波常说，开始时先甜甜地笑一笑，让心放松，别想太多，别以为修行很难，非得这样或那样，那都是自寻烦恼，想得太多就会心烦意乱。修行真的很简单，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轻轻松松平平常常地觉知自己而已。修行原本应该是轻松而自然地觉知自己，结果绝大部分人却变成了自我打压，只剩下苦闷。若以苦闷的心去觉知让心有快乐的所缘，是不会获得宁静的。修行是一门艺术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首先必须懂得选择所缘，其次懂得以正确的、好的、舒服的心去轻轻松松地觉知所缘，有的只是快乐和舒坦，以有快乐的心觉知让心产生快乐的所缘，快乐与快乐相逢，心即刻就会宁静。为什么？因为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。经典教导道，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， 但大部分人却是蛮干式的修行，其结果只有苦闷，根本无法入定。因为练习错了，没有事先学习，或者学偏了。好，甜甜的笑一笑，心情舒坦，要用平常心，要这样来一下。对，就用当下这样的心，看着身体在呼吸，别期待获得宁静，游戏一样的去觉知，轻轻松松的，立即就宁静了。一眨眼功夫就会宁静下来，快乐与快乐相逢，禅定便会升起。上述属于第一类禅定，是为了让心获得休息的禅定。如果能够做到，即使是在高压力、高强度的工作面前也可以休息，睁眼或闭眼都不是重点。龙波还是居士的时候，工作强度非常大，当时工作繁重，各类资讯庞杂，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，压力极大。在坐等开会的间隙，龙波就自己修行，眼睛是睁开的，其他人并不知道。无需摆出禅坐的姿势，别炫耀修行，否则别人会对我们要求过高。如果一本正经的禅坐给别人看，未来某天我们若是生气了，就会遭到指责，你是怎么修行的，竟然还会生气，或你是怎么修行的，怎么还贪。即使龙波这样修行，也还是被朋友嘲讽，你是怎么修行的，还娶老婆。龙波当然也会反驳说，我还没有修到那个阶段呢。因此无需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修行，这是轻松而安全的方式。白天上班吃完午饭之后，龙波会去经行，走去附近的寺庙礼佛，然后返回。别人问去哪里了，龙波答道去礼佛。如果只是去礼佛，别人不会说什么，如果看见我们修行，群魔就会出来围攻，所以一定要聪明，才能从魔群手里脱险，否则别人会对我们要求过高，那样就太累了。只需要轻轻松松的修行，每天不断的用功，此类禅定是用于休息的，压力很大的时候让心集中下来，即刻就舒坦了。有时候工作赶时间，休息不够就会非常累，如果让心集中起来，会增加几小时的精力，就像是中间打了个盹儿，这需要慢慢练习。无计可施时，也可以运用禅定，比如去看医生。有谁整过牙齿？整牙时会发出可怕的声音，对吗？就像在挖掘马路，叮叮咣咣，非常可怕且十分疼，怎么办？有些医生性子急，刚注射完麻药还没起效，阿江宋彩尊者碰到过，一注射完麻药就拔牙，尊者大叫哦哦，牙齿拔掉后，医生安慰说很快就会麻，疼痛很快就会消失。他遭遇过如此惊悚的经历。或者即将要翻车了，若有禅定，心就会瞬间集中下来，如果死期已至，也会死得不错，若是还有活着的福报，就能逃过一劫，如果真的死掉，也会去到善道。禅定可以有非常多的用途，如修习禅定之后发愿，看见他人受苦受难，心生悲悯，透过发愿祈祷也能产生神通。比如曾是杀人狂的央觉利摩罗，证悟阿罗汉后，看到一位妇女遭遇难产，遂发愿祈祷，自从我出家以来，未曾伤害过其他众生，愿这样的真言能护佑你平安生下孩子。若有真言，加之心有禅定，就会收获神通，因此禅定的用途非常多。这是小孩玩具式的禅定，称为让心宁静的禅定。更殊胜的禅定 仅存于佛教之中，即心安住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的禅定。大家去查阅字典，禅定并没有译成宁静，禅定的正确释义是安住。大部分人一想到禅定都只想到宁静，太过于肤浅了。宁静型的禅定仅用于休息，最重要的禅定是心安住的禅定。如果心从未安住过，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样殊胜的禅定的。泰文有一个简单的说法，心安住就是心与自己在一起，即没有忘记自己，有身觉之身，有心觉之心，心与自己在一起，并未游荡去别处，这样的禅定是最殊胜的，可用于开发智慧。心与自己在一起之后，才能探究身心的实相，探究身的实相，探究心的实相，称为修习毗波舍那，仅存于佛教。不修习毗波舍那，就不可能体证道与果。无论禅定如何精湛，心如何宁静与快乐，都无法证悟道与果，那完全是两回事。正如佛陀在尚未觉悟成佛之前，儿时也曾经打坐，禅坐之后心安住起来，那时只是正道初禅，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，这实属修行者的常态。如果前身修行过，孩提时代就会显现出来，但是会再次忘记。悉达多太子出家后，跟随隐士们学习修习，来到八定，却发现那依然不是出路。抵达八定一定要经过初禅，为什么初禅的时候对，八定却不然呢？因为两者是全然不同的禅定。悉达多太子跟随隐士们学习的是让心有宁静和快乐的禅定，而用于开发智慧的是心安住的禅定。让心宁静的禅定，其特征是心是一，所缘是一，心与所缘待在一起，比如心与佛号宁静地待在一起，不跑去别处，或者心只与呼吸待在一起，不跑到他处。心是一，所缘也是一，即刻就获得宁静。因此宁静型禅定的特征是心是一，所缘也是一，一对一，依偎在一起。而用于开发智慧的禅定，其特征是心是一，即安住而独立自主，所缘可以是成千上万，如此将会看见所缘始终不停的变化。所缘是专业术语，即所观，被心觉知的事物称之为所缘。心是什么？心是能观，两者即为能观与所观。在修习用于开发智慧的第二类禅定时，心是一，心不会居无定所，不会四处跑动，而是在觉知自己。所缘可以成千上万，即来即去，即生即灭。比如呼气的身体生了就灭，吸气的身体生了就灭，站的身体，走的身体，坐的身体，卧的身体，不停地在变化，或者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，不断地变化。心是轻轻松松的观察者，仿佛在看电影看戏剧，而非演员。看电影时我们不会跳进屏幕里，对吗？只是远远地看，轻轻松松地看。同理，观照明法与色法不停地变化时，我们只是轻松自在地看客，无需跳进屏幕或登上舞台，就只是悠闲的观众而已。这样就会看到剧情来了就走，生了就灭，站着的临时存在就会消失，变成坐着的，坐着的临时存在就会消失，变成躺着的。如此不断变化，或者呼着气的消失，升起吸着气的，吸着气的消失，升起呼着气的。看戏的时候，剧情在自行演绎，我们不需要去干扰其本身的进程。时而上演喜剧，临时存在然后消失， 时而悲剧取而代之，临时存在然后消失。我们观看的正是自己身心上演的戏剧，身体演戏给我们看，所有的感觉与念头演戏给我们欣赏，我们只是轻松悠闲的观众，继而就会看到快乐来了就走，痛苦来了就走，生气来了就走，妒忌也是来了就走。如果真去看戏，妒忌的剧情是不是也有演完的时候？假如开篇到结局全是妒忌，谁还会看呢？谁能一整天都在看妒忌，对吗？内容一定要有变化，时好时坏，时苦时乐。如果通篇都是悲剧，是没人会去看的，那未免太淡而无味了。观看真实生命的戏剧，就会发现剧情不停在变化。如果观看正在自己身心上演的戏剧，就会发现每一部分皆是临时存在而后消失，快乐临时存在而后消失，痛苦临时存在而后消失，贪嗔痴临时存在而后消失，全是如此。我们仅以旁观者的心去持续观看，那么如何才能升起仅仅作为旁观者的心呢？必须经由训练才能达到，无法不劳而获。在通常情况下，心一直处于迷失之中，大部分时间都不知不觉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。龙波在出家之前曾说过，世间找不到觉知自己的人，只有迷失者。人们醒来的只是身体，心从未醒过，心始终活在念头的世界，梦的境界里。如何做心才会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？拥有正确禅定的心才能做到。并不是醒过来后心是枯燥干涩的，也不是醒过来后心是苦闷的，更不是醒来后心是呆滞的。要想让心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既让心拥有正确的禅定，需要训练。修习任何一种禅法，选择以前让自己的心宁静的所缘也行。比如龙波以前使用的是观呼吸，心有快乐跑去与呼吸在一起，呼吸是让心产生快乐与宁静的所缘，只需稍作调整，就能令安住型的禅定升起。身体呼吸，心只是观者，心跑到呼吸上及时知道，心跑去想及时知道。在这个方法中，重点并非观呼吸，呼吸只是背景，我们观看的主角是心。修习此类禅定是为了直接探究心，这就是心学，重点是观察心而非所缘。第一类宁静型的禅定，重点是所缘，带领心轻松温柔地与所缘在一起，获得休息。第二类安住型的禅定，重点是心，不再是所缘，所缘只是背景，用以及时地知道心。有一次龙波去探望麦张迪，他问，您是怎么修行的？我们的心为何会来到同样的地方？龙波回答说，自己是修习出入息念，心一旦宁静，就会在这一带亮堂起来，然后就及时地知道心，而非去觉知光。若是觉知光，就称为觉知所缘。及时地知道心，心跑去想，及时知道，心跑进空与光明中，及时知道，及时地知道心，最终禅定升起，就可以开发智慧了。他回答说，如果是那样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，但他不是采用观呼吸的方式。阿姜摩诃布瓦尊者教他念佛号，念诵佛陀，心宁静下来也会在这里发亮，然后及时的知道心，念诵佛陀，心跑掉，及时知道，佛陀佛陀，心跑了，及时知道，佛陀佛陀，心跑进空了，及时知道， 不断地及时知道心，然后禅定就会升起，继而进一步开发智慧。他这样回答。事实上，我们都使用同样的原则，修习一种禅法，并不是带领心去抓住所缘，否则就变成第一类用于修习的禅定了。第二类禅定是修习一种禅法，及时的知道心。心只有两种状态，一种是走神，心跑了；第二种是跳进去抓住所缘。比如观呼吸，有时心会跑去想，有时会抓住呼吸，要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。跑动的心，即散乱的心，与安住的心是相对的，心始终动荡不安，四处窜动，时而上浮，时而下沉，到处奔波，要及时知道跑动的心，而不是静止心去跑动。及时知道跑动的刹那，跑动会自行灭去，真正的禅定就自动升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心跑来跑去，被散乱所驱使。散乱是一种烦恼习气，属于五盖之一。何时有觉性及时的知道，何时散乱就会灭去。使用的就是这个原理，何时有觉性，何时就没有烦恼习气。要让心有禅定是极其简单的，并非禁止散乱，也无法禁止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控心。因此别严禁散乱，而是散乱了知道它散乱。有觉性及时知道散乱的刹那，散乱会自动灭去，无需再做什么，仅仅只是知道散乱，禅定就升起了。心大部分时间都在散乱着去做什么？体会一下，心散乱到六个根门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。散乱到心，就是散乱去想了。心散乱的最频繁的根门是心门，心一整天都在想这想那，对吗？试着闭上眼睛，心会想吗？试着把耳朵捂上，心会想吗？会，甚至睡着的时候依然在想，那称为做梦。即便眼不看，耳不听，心依然会跑去做梦，深陷念头的沼泽。因此，在六个根门中，心跑去想最为频繁。修行的时候，何必选择虾兵蟹将呢？擒贼先擒王。及时知道迷失去想的心，修习任何一个禅法作为背景，比如轻松的觉知呼吸，然后及时的知道心，心跑去想了，知道，心跑去想了，知道，再附加一个，心跑去抓住所缘了，也知道，能够觉知这两者，心就无处可逃，绝大部分的时间是跑去想。去用功吧，真正的禅定一定会升起，真正的禅定升起了，才能开发智慧。开发智慧包括两个部分，一部分属于毗波舍那，另一部分不属于毗波舍那。超越毗波舍那的智慧属于出世间的智慧，有人将它归为毗波舍那的智慧，而有些经典则认为这不属于毗波舍那的智慧，而属于圣道里的智慧。步入毗波舍那需要具备初阶的智慧。第一阶的智慧是分离名与色，专业术语称之为名色分别智。名色分别是指名和色被分离成一个一个的部分。甜甜的笑一笑，看到了吗？身体正在笑。感觉到了吗？身体正在笑。试着点头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在点头。看到了吗？身体在移动，心是知者。这就是训练名色分离，并不深奥复杂。有人误以为分离名色必须禅坐，将心从色身抽离，如果不返回的话，心抽离以后就跑出去游玩了。这不是龙波所讲的分离名色，心从身体抽离之后去天堂与地狱旅游，龙波将此归为幼稚的禅定。 好的禅定是心与自己在一起，不会四处乱窜。再甜甜的笑一次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在笑。试着动动手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在动。只是感觉，只是感觉，只是感觉。看龙波的脸，就只是如此感觉。别这样，这样不可取。这样已经不是就只是感觉了。是什么在笑？看见身体在笑吗？看见身体点头吗？身与心是不同的部分。如果看到身与心是不同的部分，就说明已经开始分离明色了。接下来继续体会，身体是随顺因缘的。为何身体要行、住、坐、卧？因为心在指挥。有其升起的因缘，并不会无缘无故升起。无缘无故走动，是心在偷偷指挥。比如过一会儿，大家要去食堂，等到龙波宣布可以自由活动了，大家都不会跑去别处，而是去同一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是总指挥，必须现在去，否则就没吃的了。身体之所以移动，是因为心在指挥。心在什么时候变化，知道吗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，接触所缘后，心就变化，之后会明白，不存在无缘无故，一切都是有因缘才升起。快乐有快乐升起的因缘，痛苦有痛苦升起的因缘。如果接触满意的所缘，就会升起快乐；接触不满意的所缘，就会升起痛苦。我们无法选择接触满意或不满意的所缘，也无法选择是苦还是乐，他们是自己来的。我们会慢慢照见一切有其因缘，而非无缘无故，也会明白一切都不是永恒的。一会儿坐，一会儿站，一会儿走，不停变化。刚才呼气，现在吸气，变化不断，就会感觉一切都是无常的。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不停变换姿势和呼吸，或者照见心是无常的。昨天心情还很好，今天却很糟，每天都不同。即便是同一天，早上心情好，晚上却烦躁，中午非常生气，下午又开始昏沉懒惰，下班时又手舞足蹈出去玩，回家时已经疲惫不堪。感觉一整天都在变化，我们就会明白感觉是无常的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从未相同过。这就已经开始照见三法印了，属于照见不同境界或状态之间的三法印。昨天的感觉跟今天不同，于是分享说感到无常，但此无常是透过对照两个不同的境界或状态而来的，尚未来到毗波舍那的程度。我们有以前的照片吗？去年的照片与今年的已经不同了，有感觉吗？翻出照片来看，天，老了这么多。由此得出生命无常，以前年轻，现在衰老的结论。但这是对比不同的境界或状态得出的结论，并非修习毗波舍那。修习毗波舍那要照见当下正在发生的境界，不是对比过去与当下，而是照见当下正在发生的境界，它们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。试着感觉一下，先甜甜地笑一笑。现在有快乐了，看见吗？身体正在笑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不是我。试着点头，用觉知自己的心去感觉，感觉到了吗？它不再是我。在心安住的时刻，在正确禅定升起的刹那，我们就会看到当下的这个色不是我，有的只是不断被苦逼迫着，一会儿饿，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，一会儿酸麻，一会儿排泄等各种状况。照见当下的这个色，有的只是苦，有的只是无我。必须照见同一个境界，才称为修习毗波舍那。 而不是去年身体不好，今年变好，因此召见无常，这样还不行，因为两者间隔太远。或者观察到了吗？心里通常会有三种感觉，时而苦，时而乐，时而不苦不乐。龙波并未强调身体的感受，因为身受会变换地方，一会儿这儿酸，一会儿那痛，跑来跑去，居无定所，很难观察。因此只是选择心的感受，心里的苦乐不苦不乐不会逃走，他们都出没在同一地点，观察起来比较容易。当下谁有快乐，请举手。当下谁有痛苦，请举手。当下谁不苦不乐，请举手。当下有谁不知道的，不知道自己当下正在苦乐不苦不乐吗？确定没有吗？如果有就不正常了，差不多就是疯子或接近是疯子了。就只是这样都不知道吗？当下自己是苦乐不苦不乐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。如果不观苦乐不苦不乐也能观烦恼习气，为什么不教导我们观善法呢？因为善法不怎么生气。已经讲过，我们要观察常常升起的现象和境界，比如心跑去想，常常升起，就可以观察它。自己的唾液有味道吗？有，但我们对它不知不觉。如果是别人的唾液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对吗？对自己的唾液没有觉知，因为习惯了。龙波并没有教导大家去观味道之类的，因为那很难。要观察频繁升起的事物，心跑去想，是经常升起的，对吗？或者是自己常常升起的烦恼习气，善法却不太常升起。观察烦恼习气，就像佛陀教导的，心有贪，知道有贪；心无贪，知道无贪。佛陀教导的顺序并不是心无贪知道无贪，心有贪知道有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有的是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几乎一直主宰着我们的心。谁是贪欲型的？碰到什么都想要，请举手。别人的老公也想得到吗？女人怕这个，赶紧放下手。如果贪欲重，要及时的知道，眼睛看到色，心喜欢，知道喜欢，心贪了想得到也要知道，耳朵听到声音，心想得到，心贪了起来要知道，比如听到甜美的女声，心坠入情网，属于贪欲，一旦喜欢爱上她了，也要及时的知道贪心。谁的贪欲心重？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外界全都贪的，一旦心贪了要知道他贪，刚才还没有贪，现在有了，一旦有觉性及时知道，贪欲就会消失。刚才有贪，现在又没有了，不停地交替，一会儿贪一会儿不贪，一会儿贪一会儿不贪。正如佛陀开示的，心有贪知道有贪，心无贪知道无贪。谁嗔心重，爱生气的大内高手请举手。哦，这个生气始终领先。有人脾气特别温和，性格特别好，问说谁属于嗔心型，此人居然也举手。问他生什么气？我有妻管严，每次想到老婆都会不寒而栗，怕老婆也属于嗔心，是嗔心家族的成员，因为怕老婆时心会不愉悦。谁是自卑型的？自卑也是嗔心家族的。妒忌型的有吗？谁属于妒忌型？感觉有些人每一次都举手，说明他圆满地拥有每一种烦恼习气，好在自己能看见。生气的时候及时知道，就会看到它只是临时存在，一会儿就不生气了。生气不生气 不断交替进行。谁特别散乱，请举手。又是老面孔。心散乱就是心跑掉，但直接观散乱是很难的，需要寻找临时的家。佛陀，佛陀，或者观呼吸，心跑了及时知道，这样就容易观。如果直接去观散乱，会难于观贪与嗔。观嗔心最易，观贪心稍难，观心迷失则是最难的。迷失是细腻的烦恼习气，很难观察，而生气则很容易观。如果一个人特别容易生气，说明他很有福报，即便是刚从地狱出来，原先根基不好，修行起来也会容易得多。为什么刚从地狱出来会修行容易？因为他们害怕地狱之苦。因此，特别容易生气的人可以观察，一会儿生气，一会儿生气消失。特别容易贪的人可以观察，一会儿贪，一会儿贪消失。特别容易迷失的人可以观察，一会儿迷失，一会儿知道，一会儿迷失，一会儿知道。如此训练就会看到，贪心是无常的，无贪的心也是无常的，生气的心是无常的，不生气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迷失的心是无常的，觉知的心也是无常的。我们会一直看见生灭，然后明白自己无法掌控它们，这就是开发智慧。开发智慧就是如身本来面目的照见身。身是什么？身是苦，身不是我。开发智慧就是如心本来面目的看见心。心是什么？心是无常之物，心不是我。